好，听众同学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哈。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是第一节到四十二节，大概是四十二节。好，我们来看。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知道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一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又有五阵。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从第一节到六节呢一节一节的看哈。往上去。然后这也是这么说的哈，再往下聊下聊。这里啊，它原文开头是这个字啊，所以就是说，因此或者说所以啊，当耶稣知道啊，往上，当耶稣知道啊，这个法利赛人听说他的门徒比施洗约翰，收的门徒还多啊，然后耶稣就离开犹太啊，往加利去。然后我们看哈，首先呢，你在看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你明显能够感觉到耶稣在刻意的带着他的门徒去避开文士法利赛啊，并不是怕他们，我要注意哈，其实呢后边会讲是避免搅扰啊，因为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的时候啊，说得很清楚，来一起念一下。
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动传在他身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呢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啊，耶稣无论他的讲道他的教训都有着神迹奇事伴随着啊，耶稣讲道也是非常大有能力啊，但是呢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是不信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结尾说得很清楚啊，这位从天上来的呢有天上的印记证明的这位耶稣呢，这些人仍然不信啊，所以说呢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啊，然后呢让子来决定所有人的结局，所以说信子的人呢子赐给他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然后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这些假冒伪善哈，恶意不信从人子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实际上是被耶稣弃绝了，你要明白哈，耶稣不给他们说什么啊，直接避开，而且哈当主耶稣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观察到跟随耶稣的人啊比跟随约翰的人还多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要过来啊，他们开头找约翰的门徒辩论啊，现在他干什么，他要来找耶稣的门徒辩论了，所以说耶稣直接让他门徒避开这趟狗屎啊，免得呢被污染。所以说我们从耶稣传道的这个工作上我们要学会一些属灵的智慧啊，这说所以当主知道哈，反正听见做耶稣的门徒啊和施洗的比约翰还多的时候啊，后来说即使不是耶稣他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他就离开了犹太啊，不是耶稣亲自施洗，在今天也是，耶稣不可能从天上下来给你亲自施洗，乃是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给人施洗啊。所以说这个犹太哈，你注意哈，犹太地呢在新约当中指的是以文士法利赛人为首的这个拉比犹太教的中心地带啊，耶稣他经常在两个地带走动，一个是什么加利利，另外什么南方的犹太地啊，这个地方呢是法利赛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抵挡耶稣最激烈的地方啊，耶稣最后在这里被钉死啊。你可以看到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在约翰呢做见证的时候呢，就这些法利赛人差人啊来质疑约翰，来质疑约翰啊，你看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些人呢，这些法利赛人既不按照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进行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然后也拒绝按照耶稣的命令呢去重生啊， 是约翰的血他也没有，圣灵的血他更是没有啊，所以跟这些狗屎在一块继续纠缠呢，没有任何的益处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哈，文士和法利赛人从上一章的时候已经缠上了什么？约翰的门徒，借着辩论这个洁净的礼，把约翰的门徒拖到他们假冒伪善的这个教导，是不是？所以说你还发现哈，这个法利赛人经常热衷那些外在的仪文的，故意敬虔那些教条，什么又洗手啊，又洗身上，对不对？对。其实哈，我们看其他书信的时候，其他四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呢，看前面，耶稣其实已经提醒过约翰的门徒，这些人呢，在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之后呢，他还是不跟随耶稣，然后继续跟随约翰，其实呢，就陷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教里面。在其他福音中提到，约翰的门徒呢来质疑耶稣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经常进食，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呢？对不对？你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能看到这样的记载。所以说耶稣呢，他不愿让这些跟随自己的门徒呢受这些假冒伪善的狗屎的搅扰啊，也不愿让自己的门徒呢卷入到跟文士法利赛人这种辩论和撕扯当中。你要注意，耶稣实际上在保护门徒，因为这些人呢开始缠着约翰的门徒，后来听说跟随耶稣的比约翰多，然后他就肯定就来粘上啊。所以说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哈，跟这也是有关，一起念。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知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生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又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提摩太书二章二十三节。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
拒绝，
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经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哈，我们会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这个在基督教里边很常见哈。我们对于他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天天研究一下他们的这些讲论然后辩论？不是的，就直接当成狗屎远离就行啊。因为我可以很明确，这些人是没有救的啊，这种人是没有救的啊。今天见这种生命神学的人很多啊，没有救的。而且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哈，耶稣呢就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过，说假冒伪善的人哈，以赛亚指着里面的预言说的是不错的啊，给他们讲的这些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出口的不能误会人，怎么讲就是不听啊。门徒告诉耶稣他们是什么不服，然后耶稣怎么说？来一起念。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吩咐栽种的，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引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所以说弟兄怎么样，你要注意，在今天呢，我们传道呢不是专注于跟人辩论的啊，我们是拯救以色列迷失的羊。有一类人呢，耶稣都不让我们跟他去纠缠，让我们选择彻底撇清。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主面前是假冒伪善，是彻底没有救的这种畜类。而这些人呢，他自己不但不会信，不会悔改，他还会把已经信了、已经做门徒的人重新带到他们的假冒伪善的教导当中。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引人进教会，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有一些明显不会改的、被上帝弃绝的臭类的，就像这里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你就不要再和他纠缠了，因为没有任何用处，你救不了他，但他能把你拖到地狱里啊。然后呢，耶稣再往加利利去啊。我们知道哈，耶稣传道行神迹教训人，基本上就是在加利和犹太这两个地方来回走动啊。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哈，耶稣行头一件神迹的时候是在加利的迦拿行的啊，显出他的神迹来。然后呢，耶稣在加利利呢 行了第二件神迹，就是本章最后一段那个医治大臣那个儿子啊，这些神迹都是在加利利行的。你看第一件第二件，实际上耶稣在这两个地方来回走动啊。第四节，然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我们来看撒玛利亚哈。撒玛利亚呢就是旧约的北国啊，就是旧约的北国，旧约分南国北国啊。旧约呢北国更淫乱更偶像多一些，南国呢其实也不好啊，但是呢上帝对南国北国呢都有福音啊，都有派先知啊。而且呢犹太人在新约那个时期呢提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是一种骂人的话啊，犹太人骂耶稣是什么？撒玛利人，撒玛利亚人啊。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哈，撒玛利亚这个城呢最早是由北国的恶王暗利所造的，就是亚哈那个父亲啊。这个人呢开启了北国走向极大走向罪恶的一个路程啊。暗利呢用二他连的银子呢向一个叫撒玛的买了撒玛利亚山，然后为了向他致敬啊，给这个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啊。暗利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金牛犊，然后呢还让他的儿子跟耶洗别啊，跟这个西顿王的女儿耶洗那个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通婚啊。这个撒玛利亚城呢最早就是由这个恶王所造的，而且呢在北国呢被亚述灭亡之后哈，你看一下新约时代这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啊。北国圣约的人呢与亚述王所迁过来的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些异族通婚的后代啊，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那些人呢拜自己的偶像，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让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他们。然后亚述王呢就派了一个北国的祭司啊，然后住在那里呢指教那些民啊。后来说这里的人呢有个特点，是一边敬拜耶和华一边啊怎么样敬拜自己的偶像啊，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啊，从何邦迁移就损何邦的风俗啊，挺像今天三个教会啊和中国很多教会啊。然后也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所以说他们的子孙呢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偶像，子子孙孙照样而行直到今日。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他逐渐发展成一种什么混杂着异教偶像信仰的一种宗教啊，就是又信耶和华然后又拜异教的神，是这种混合的信仰啊。第五节，于是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虚家，虚家就是醉酒的意思啊，浓酒的意思，虚家啊。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个地方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个就是虚家，旧约的跟旧约那个事件有的人说是一个地方，即便不是一个地方也是靠得非常近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以巴路山啊，以巴路山后边会讲啊。撒玛利亚妇人说啊，我们祖宗在这山敬拜啊，就这块地，这块地上这个呢是雅各单独给他儿子约瑟的境界，看创世纪的四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啊。雅各说，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是你比众弟兄多的一份。然后在约瑟第二十四章三十二节呢，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回来之后呢，就将约瑟的骸骨葬在这个示剑城啊，示剑城就在这块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知道为什么新约圣经在这里强调接下来这个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这件事情呢，给他要这个地方是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应许之地。你要知道在这为什么会提这件事情啊？首先呢旧约的相关预言哈，雅各对约瑟说的这个多得一块的土地的应许，以及呢约瑟的尸体被埋葬这个地方，它是一种预言。这些预言呢在新约要被应验，就是在说神呢在末后的日子会施恩给 约瑟的后裔。这些地方人他自称自己是约瑟直系的后裔，以法莲马纳西啊，你看到刚才那个地图。所以说虽然呢后来因为犯罪呢北国被掳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仍然没放弃这个地方的人。在末后当耶稣来的时候呢，神的儿子要将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因为信耶稣得到永生，这也就跟应许之地啊产业有关系。你看后来第四章三十九节是什么，城里好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对不对？然后不单是在这个地方，在耶稣升天之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腓力在撒玛利亚宣讲基督的时候，后来也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啊。这里你就看到实际上创世纪的这，并且创世纪使徒行传第八章还提到他们还领受了圣灵。所以说在这提到产业地界的时候，它是跟天国永生有关系的，就是指将来这个地方有人会信耶稣啊，会信耶稣。这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什么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指的见证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再想一个问题，耶稣说过啊，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传说天国近了。耶稣说了不让你去，为什么耶稣自己要去？你要想这个问题。在福音我们讲过，什么叫外邦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什么叫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人呢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是罪人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纯粹的不在乎天国和永生的外邦人，这个我们今天没法给这种人传啊。另外一种是什么？信仰淫乱的拜偶像撒玛利亚人，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那些有偶像的基督徒，这个你也传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耶稣虽然这么说，但是耶稣也给西顿撒拉法的，不是，耶稣也给那个谁啊，有一个西顿的，是西顿吗，一个女人，然后她女儿被鬼附了，耶稣也找过她吗，对不对？还有这里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不就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吗？因为他们听到福音就信了，他们本质上不是外邦人，不是撒玛利亚人，他们本质上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你要知道说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但是罪人是不一样的，有得救的罪人，有不得救的罪人，有最终信的罪人，有不信的，有迷失的羊，有本来就是畜生，有是畜生的人啊。六节，这里原文强调啊，在那里还有雅各节啊，所以说四章十二节的撒玛利亚妇人呢，提到他的这个祖宗的这个遗传，提到这个祖宗的雅各井时，就非常自豪。哦，我们祖宗啊，是吧，在这里有一口井啊，难道你比我们祖宗还大吗？对不对？后边说，然后呢，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在他就因为旅途疲惫了，他就坐在井旁，时间约是第六时。第六时呢，是一天当中的正午，最热的时候。啊，耶稣在这时候累呢，这出于神啊，因为神就让他在这时候走到这个地方累了，因为要预备接下来的传道工作啊。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七节到十五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只有不深。”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好，我们来看， 第七节说，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我女儿是女人来取水的，耶稣对她说，命令是给我喝啊。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取水了，耶稣说给我喝啊。第八节，因为他的门徒已经离开了那城，为了购买食物啊，为了购买食物啊。接下来这个第四章三十一节和三十四节，耶稣会就这个买食物这个事又在讲一天道啊。而且你需要注意，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全程谈话的时候，其他人不知道啊。第五节，于是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对他说，为什么身为犹太人的你向我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对于撒玛利亚人没有在一起来往啊。撒玛利亚人呢非常震惊，耶稣竟然直接跟这样一个异族女人要水喝。后来门徒回来也非常震惊啊，震惊耶稣在跟他谈话。因为两个种族世代为仇，没有交集啊。第十节，耶稣回答他说，若你知道神的恩赐和谁是那对你说给我喝的，你必请求他，他也必给了你活水。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呢，开始向这个女人启示自己。他说的是，他说啊，女人啊，跟你说话的这一位啊，是神的儿子，他有权柄赐下神的恩赐啊。你注意哈，这里提到恩赐，什么叫恩赐？圣灵的恩赐。后边会提到活水，你要知道活水和这个恩赐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好，往下。那女人呢对他说，注意哈，和本翻译叫先生，不是的，原文说那女人对他说什么，主啊，是主啊，注意哈，一定注意哈。接下来的女人对他的称呼都是主啊，这个非常不寻常哈。这个女人里边如果没有上帝做工作，她不会这么去做啊。开头呢，两个人不是一个种族，然后这两个种族彼此有仇，但是这个女人听完耶稣说这个话，这个女人说，主啊。女人呢开始尊重耶稣，称他为主，说你既没有水桶，并且这个井非常深，那么你从哪里得到那些活水呢？她不明白，她质疑耶稣怎么做到赐下活水。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其实在跟这个女人谈话之前，耶稣之前呢在犹太地跟一个男人谈过话，那个人是谁？尼哥底母。其实这两个人你要注意，他在神面前都是罪人，这两个人有一个非常相同的特点，就是耶稣给他讲属灵的事情，他总是理解像什么属世界的事情。也就是说要从水和圣，要说你们要重生，尼哥底母说啊，到母腹生出来。耶稣给这个女人说活水，这女人说什么什么怎么打水，对不对？这个女人啊开始尊重耶稣，但这个女人啊她其实不懂属灵的事情啊。来往下看，十二节，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大吗？就是他将这井赐给我们，并且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儿子和他所有的牲畜都从这里喝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哈已经感叹到耶稣的不寻常，并且对耶稣尊重，称耶稣为主，但是你会发现她里边有东西拦着她去正确的认识耶稣，她对耶稣有疑问，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女人对自己祖宗的遗传以及对自己祖宗那种宗教情怀感的骄傲自豪感拦阻了她认识耶稣。就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跟他一样，犹太人动不动就啊，我亚伯拉罕、阿摩西是吧？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吧？还咒骂耶稣，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两者呢，虽然一南一北，虽然，哎，说话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骨子里边都有自己那种啊，祖宗啊、宗教情怀、国家那种自豪感，是不是？犹太人呢鄙视撒玛利亚人，然后撒玛利亚人呢也针锋相对的找出自己的版本啊。也这个犹太人说了，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撒玛利亚人说什么，我们是雅各最爱的儿子约瑟的直系后裔，雅各之井的继承者啊，这个来头也不小啊，反正大家都有来头。那个那捧着摩西说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宗的啊，这个说我们是雅各宗的，那个说我们是什么摩西宗的啊，就开始。所以说你看 当这些出于人的这种宗教遗传教义的这种自怀感不被除掉的时候，你就不能真正信耶稣啊。耶稣在你心中啊，永远小于你那个引以为傲那个国家那个祖宗，你所崇拜那个偶像，或者说今天你崇拜什么明末神学家，哎，你说啊耶稣都不错，但是他能大过那个叉叉叉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女人已经开始上帝引导她，但是她里边有拦阻，她的拦阻就有这种宗教情怀自豪感。但是我告诉你哈，犹太人这种宗教情怀自豪感比撒玛利亚人大多了。撒玛利亚人的这种宗教情怀自豪感很多时候是因为被人看不起自卑，然后强行反向歧视别人。但犹太人是骨子里的，犹太人那种更不好改。撒玛利亚人是被人看不起，没办法，就是说我强行自信一波，但是犹太人可是真的自信，他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撒玛利亚人相反的说可能更好改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基督徒别有情怀，记住哈，基督徒别有情怀，别有什么国家民族自豪感，什么都不要有啊，尤其别有宗派自豪感。实在是耶稣回答且对他说，凡喝出于这水的要再口渴，但喝出于那水的，就是我要赐给他的，就绝对不会渴，直到永远。而我所赐给他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水泉，就像江河永流到永生。你注意哈，在启示录当中呢，三次提到生命河的水。启示录21:6，念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不仅写录哈，你去看在约翰第7祝棚节最大之日，耶稣邀请那些人啊，邀请口渴的人去饮用活水的江河，怎么说的？指的是领受圣灵。来，请念一下。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他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你要注意哈，耶稣所说的就是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这个活水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圣灵的恩赐啊。然后看旧约圣经也有预言哈，以赛亚书12:3，一起念。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
注意以赛亚书12:3哈，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救恩原文就是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你可以直接翻译成你们必从耶稣的源泉欢然取水。所以说耶稣他这些都跟旧约相关的啊。然后使徒行哥林多前书呢12:13也念一下。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隐于一位圣灵，像饮水一样隐于一位圣灵啊。所以说你注意，撒玛利亚女人呢跟耶稣谈她的宗教情怀自豪感，耶稣给她谈天国永生，谈圣灵的恩赐，这就是截然不同的地方啊。撒玛利亚人这些东西拦阻她得救，然后耶稣给她谈天国永生圣灵啊。这里呢跟约翰福音6耶稣跟犹太人说的话有相似之处啊。也就是说喝这水还得再渴死，然后耶稣在原文第六章说什么？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但是这是从天上降来的玛拿，叫人吃了就不死。就是从天上来降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对不对？撒玛利亚妇女说：“我们祖宗有雅各井。”犹太人说：“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耶稣说：“喝这水还得渴死，吃这玛拿还得死。”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吃我所赐的灵粮永远不死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属世界的这些东西，这些人的什么宗教情怀、国家自豪感、祖宗自豪感，很多时候就是让人啊在今生的苦难和虚空当中啊，这个都念什么？
饮鸩止渴，
饮鸩止渴一下，对不对？并不能带给你天国和永生。就像很多人他爱国一样，他爱自己的种族，他一谈到明明在社会底层过得这么惨，一谈到爱国情怀，一谈到他的宗教情怀，就兴奋满满，好像国家是他的一样。啊，你喝这些宗教情怀的水，你喝完之后你还要再渴，啊，没有圣灵的恩赐的那些人的遗传、人的教义啊，包括什么这要义那要义，我告诉你，都是喝了必要再渴的死水。在天国和永生的事情没有任何用处，你注意哈。所以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宗教遗传，还是撒玛利亚人的宗教遗传，还是那些人的教义、人的情怀啊、宗派遗传啊，都是没有天国永生、没有圣灵恩赐、自我洗脑、自我麻痹、喝了还要再渴的死水啊。唯有从圣灵来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才能救人进入天国永生，才能让人里边灵魂深处真正能饱足。所以说，无论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还是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活水，都不在讲属灵的事情，都在讲什么？圣灵。耶稣告诉尼哥底母，圣灵让你重生。耶稣告诉这个妇人，你要领受圣灵啊。所以说，一起念。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看到没有，只有属灵的事情才能救人，肉体的事情是无益的。你在今生吃的再饱，喝的再好，住的再好，享受再多的乐趣，没有属灵的恩赐，没有属灵的看见，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就没有永生。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十五节，女人对他说，主啊，人家叫主啊，请赐给我这水，是我不渴，也不用到这里来打水啊。他非常迫切的想要这活水，但是他还是没明白啊，他还是把活水理解为啊属世界能解决人口渴的水，对不对？另外一个，他不想来这里打水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当小三，他五个丈夫的事情全程皆知，所以说他每天都得顶着众人鄙视的目光，然后在这强行尴尬的在这打完水，然后羞愧愧的再回去啊。他说，耶稣，你赐给我活水吧，我就不需要那么尴尬了，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待啊，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看到他不仅被罪恶捆绑，他也因罪恶而感到羞耻啊，这是个在罪中被捆绑的人啊。我们去读一下十六节到三十节。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就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好，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三十节，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啊。面对这个妇人要求耶稣赐活水啊，妇人要求耶稣能够帮他遮掩一下他的尴尬啊。耶稣是这么回，耶稣说：“你回去，把你的丈夫召唤过来，然后再回到这里。”妇人说：“主啊，赐我活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耶稣说：“不行，你回去，把你丈夫叫来，然后回到这里。”啊。所以你需要注意哈，这撒玛利亚的女人的要求是要求不在这里，然后耶稣的要求是把你的丈夫带过来，啊，这女人呢觉得羞耻，但耶稣说过来。妇人呢因为犯罪行淫导致羞耻，不愿再来，但耶稣引导她，让她承认罪恶，坦白自己的罪恶。今天教会对于来到教会的人呢，包括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呢，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引导人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注意哈，不是那些萌虫哈，是骆驼，是关于奸淫的啊，大的那些罪恶啊，因为这些罪恶呢，奸淫啊，贪财拜偶像啊，那些杀人流血的罪，这些罪，这些大罪不认罪悔改，你一定会走向灭亡。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引入教会呢，要让他认罪；另一方面呢，你让他认那些大罪，你不要。今天我见过很多诡诈的人，让人他就啊，哎呀，我过去说过一点谎话，哎呀，我口气不好，我脾气不好，啊，就说这种屁话。你不要给我讲废话，注意哈，你看一个人能不能得救？你看是开头开的给你说什么知道？凡是拿萌虫糊弄的，没法得救的。我告诉你，十一姐，那女人呢？回答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对他说：“好的，注意这个词就是无可指摘，好的，正确的。说你没有，你说你没有丈夫，这个不错，这个答案通过了。啊，很显然，耶稣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因为这个行淫的妇人呢，她确实没有丈夫，因为什么？她老公都是别人的老公，对不对？啊，耶稣呢？”对于开始坦诚认罪的承认自己这些致死罪恶的人呢，是有恩赐的。当人按照耶稣按照圣经按照教会的指引开始承认自己这些大罪的时候，神才会继续光照这个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跟你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比今天很多基督徒诚实多了。我就见过一个当小三的基督徒啊，开头给我说的最第一句话就是我和我家那个叉叉是干净的啊，怎么怎么着做小三啊，然后呢跟别人的丈夫行还说是干净的啊，但不知道哪里干净啊。所以说做的这些是神的工作，这些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很多人她不认这种罪啊，因为怎么这是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后果。很多人为什么不能来我教会，不能在我教会待下来，因为她连开始她都做不到啊。十八点，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你有的不是你丈夫，这个是真的，你所说的这个是真的，啊，耶稣呢继续引导，啊，不但是耶稣，今天耶稣的教会呢，属于耶稣的教会，其实也可以看清人的罪恶。我告诉你哈，一个在主里的教会，一个有真理有恩赐的教会，是能够看清人的罪恶的，啊，这个女人呢已经开始承认自己的罪恶。所以耶稣让他看到更多的耶稣的全能，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的全能啊。所以说呢，更多前书说得很清楚，来一起念。
就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神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都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
好，我来看哈，该都前面说得很清楚，不单是耶稣哈，一个真正的教会是有这种属灵的恩赐的，啊，可以照出人的罪恶，啊，引导人认罪的时候可以一步步照出他的罪恶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讲过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啊，就是让做工，一个说不去，后来去了；一个说去又不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到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其实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女的比娼妓的罪重多了，她是小三，她不光是娼妓啊，这个淫乱的罪啊，这个婚前淫乱、婚外淫乱、婚内淫乱，还有什么做妓女，还有最大的是什么？做小三，拆毁别人家庭，但圣经告诉我们哈，即使这样的人都有机会得救，前提是你要认罪。圣经说税吏和妓女都进神的国了，我这两年也见过很多的税吏和妓女小三，他为什么进过神的国？因为他不认罪，他也不脱离这些妓女、税吏、小三的罪恶。所以说，在犹太人那里有很多税吏和娼妓得救，在撒玛利亚人这里有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人得救，原因是因为认罪悔改啊。19节，那女人对他说，主啊，我看清你是个先知，在这里仍然叫什么主啊，注意原文不是先生啊，不知道为什么翻译成先生，他称耶稣为主，宣告耶稣为先知，说先知就是承认耶稣从神来的，这个称呼进一步进来。你要注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说耶稣是先知呢？真正的先知啊，真正的教会啊，神的仆人是要指出人罪恶，引人认罪悔改的。我告诉你，今天哈，一个教会有没有恩赐，不是看这个牧师说啊，今天啊，这两年社会是这个政治局势如何啊，国家经济政治走向如何啊，弟兄姊妹这两年投什么项目啊，发展什么项目，往哪国移民啊，这个政治将走向什么？这不是先知，这是骗子。真正的先知啊，是引人认罪悔改，这个才叫先知，才叫仆人，才叫教会啊。20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但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才是应该敬拜的地方。我们看到哈，这个女人一边信仰在往前进，一边还是有拦阻啊。这女人的信仰呢，对耶稣的认识在不断前进，但是拦阻她继续认识耶稣的仍是这些人的遗传，跟拦阻犹太人认识耶稣的一样，对吧？犹太人啊，我怎么样？你看前面是雅各井啊，现在是什么？撒玛利亚山，就这个基利新山啊，这就是基利新山哈。这里呢，在约瑟瓦记第八章啊，提到呢，约瑟瓦在基利新山上敬拜啊，宣告祝福和咒诅的话。然后在士师记第九章呢，约坦呢在这里也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宣讲一些信息啊。撒玛利亚城呢就在这个山啊，就是旧约的这个基利新山啊。因为犹太人觉得我有耶路撒冷嘛，犹太那比犹太教觉得很自豪，瞅这个鄙视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没办法，从圣经里找啊，基利新山，对，可以和你跟怎么分庭向抗衡啊。21节，耶稣对他说，你要相信我女人，因为时候到了，当你们敬拜父的时候，不通过这座山，就是基利新山，也不通过耶路撒冷啊。注意耶稣这句话，首先呢，耶稣说是敬拜父，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对神的敬拜不是通过这些山还有世上的圣殿。这个女人呢仍然持守她的宗教遗传，耶稣宣告啊，注意哈，在这里哈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光说撒玛利亚哈，无论是淫乱的与异教风俗混杂的撒玛利亚人这种宗教传统，还是假冒伪善的拉比犹太教的文士法利赛人传统，都无法将人带到父那里，因为这些通通都不出于神， 通通都不符合神的心意。注意哈，无论是淫乱败坏的偶像撒玛利亚，还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都不能得救。他们那遗传没有任何用处。耶稣说了，拿这个当人的遗传当真理敬拜我，拜也是枉然啊。二十二节，我们敬拜你们不认识的那位，我啊，你们敬拜你们不认识的那位，我们敬拜我们认识的那位，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人。注意这句话哈，耶稣这句话你注意哈，耶稣这句话并不是说认同拉比犹太教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不是的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耶稣也是这么说话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在这里是一个对立面来的啊，你要注意，耶稣跟撒玛利亚这个女人谈那个就是谈讲福音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我们是指谁，你们是指谁啊？耶稣说的我们呀，指的是耶稣和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我们认识的就指的是耶稣认识父，并且耶稣也让他的门徒认识父啊。耶稣说的我们既不是撒玛利亚的传承，也不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传承，耶稣说的是他和他的门徒。实际上无论是出身这个拉比犹太教的尼哥底母，还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他们都是不明白真理还没有重生的罪人，他不认识耶稣。所以当他们跟耶稣遭遇的时候，他们并不能真正认识耶稣，他不能真正认识耶稣，他也就不能认识父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你看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来做师傅的，然后这个女人说什么，主啊，我知道你是先知，都对耶稣有赞叹，但是仍然不真正认识耶稣啊。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这话什么意思？救恩啊，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这位救恩就原文就是跟约书亚是一个，约书亚这位耶稣出自什么？犹大支派。在创世纪的49章嘛，讲到关于犹大的预言，就指的这位救恩啊，这位约书亚，这位耶稣。另外哈，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个犹太人指的是什么？不是指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耶稣也说过啊，撒玛利亚城不要那个外邦人路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不要进，唯独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这里的犹太人指的是以色列迷失的羊，指的是遵守摩西律法，乘船按照先知书的这种乘船去遵守的人。因为耶稣说过，他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要成全，他教导人遵行律法的一点一环啊。耶稣降生在什么的人群当中？或者耶稣为什么人群而降生？耶稣降生在，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像那夫妻一样，二人在神面前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礼仪诫命，没有可指摘的。耶稣是生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对不对？无论是玛利亚还是约瑟，往上面数，都是遵行主命令的义人啊。这个救恩出于犹太人，不是指救恩出于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不遵守律法假冒伪善的人，不是的。这些人用自己的遗传的谬解圣经，这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过，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救恩出自这些遵守摩西律法一直下来的这一支的犹太人啊。耶稣是降生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啊。23节，而时候到了，说现在就是啊。你看42节，耶稣说，妇人当信我，时候将到。耶稣说现在就是啊，不再迟疑了。注意哈，当真实或真正的敬拜者要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父的时候，是的，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说那一位灵，那一位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你往上看，往上，往上。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真实的敬拜者。在这个事情上，有真实的敬拜者，也有虚假的敬拜者，对不对？无论是淫乱加偶像的撒玛利亚人，还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都不是真实的敬拜者。今天有很多基督徒 是假基督徒，牧师是假牧师，教会是假教会，那不是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者是神的儿女，是父神的儿女，而且他们住在圣灵和真理当中，而且是父把他们呼召来，让这样的在人在真理和圣灵里边敬拜，而且提到神，神是灵，敬拜他必须在真理和圣灵里。注意哈，不是什么心灵诚实，而是真理和圣灵。耶稣在这段反复强调，敬拜神啊，信耶稣啊，必须是在真理和圣灵当中。所以说，真理既不在撒玛利亚的传统当中，也不在拉比犹太教的传统当中，真理在耶稣说的我们，就是耶稣和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就是今天来说有圣灵恩赐同在的教会。只有在真正主的教会当中才能说是敬拜神，不然的话你拜谁啊？神不在那里。真正相信耶稣真正敬拜父的，就住在有真理和有圣灵的教会。什么叫真理和圣灵？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就是有圣灵恩赐的教会啊。二十五节，那女人对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那被称为基督的，当那位来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很明显，神在指引这个女人，表达了对弥赛亚对基督的盼望，就是旧约圣经反复提到那一个。耶稣说啊，圣灵来要告诉我们一切所有的事情。这个女人呢，她想知道所有的事情，她想要看到那位基督啊，那位应许的基督。在旧约尤其是诗篇多次提到弥赛亚，弥赛亚原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二十六节，耶稣向他宣告说，我是，注意这个词哈，这向你宣告，这个我是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的自称，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永远，就是我是，我是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这里呢，耶稣不单说他是基督，而且以第一人称宣告他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犹太人是不读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耶稣都以第一人称读过这个词啊，耶和华这个词犹太人不读的，犹太人读什么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他闭着啊，你说你是啊，你是就这意思，你是上帝呗，所以犹太人不敢读这个词的。但耶稣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是自称我是啊。二十七节，这时候他的门徒来了，且惊讶他和一个女人说话，但没有人说你要什么，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说话。那个女人也惊讶耶稣为什么跟他说话，门徒也惊讶啊。二十八节，然后他撇下了他的水罐子，这女人就离开进入那城。这个女人就撇下她每天所看重的，她最重要的，她最重要就是每天在这里打水，因为她觉得人活着不能没有水啊。请将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但当他明白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耶稣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泉直到永生。他水还没喝他就扔在那走了啊。然后呢，这个女人对那些人宣告，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没有喝到水，他也没有感觉到饥渴啊。你看耶稣在四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啊，这个门徒说拉比请吃，耶稣说什么？不用，我吃过食物，我有食物。耶稣说那门徒什么食物？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传扬基督。这个女人呢就遵循了神的旨意，然后在这城传扬基督，所以她没有喝水，她也并没有渴啊。二十九节，你们来这里看一个人，就是他把我一切所做的都说，让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基督吗？又怎么样，一个悔改重生，一个神的灵在他里面运行的一个新人，就是认罪悔改宣扬基督的人。这样的人呢，会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的罪恶，他既没有不好意思，也不会说去遮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这个罪恶。凡在主里重生的都是如此啊，而且这罪是让人羞耻的大罪。其实这个女人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撒玛利亚版的莫大利亚拉的玛利亚啊，在宴席上公开认信耶稣是基督，高耶稣 并不惧怕别人的目光，即使自己曾经是污秽的罪人，也希望能够见证耶稣是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呢，说那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然后众人都说哎呀罪人啊，但耶稣说他很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感恩和爱。所以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呢，她去传扬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给她什么世间的好处，是因为她罪得赦免，得以脱离了罪恶的辖制。她以后每天还会来这个地方打水，但是她已经从罪中脱离，她已经得救了啊。所以一起念，
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行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对，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呢，会不顾一切的去为耶稣做见证，宣扬他为他的做事，哪怕自己曾经羞耻的罪恶，他都在所不乎啊，他都不在乎啊。三节，他们就从那城出来，去怎么样？去与他同在。注意啊，这一章有不止一次提到，这些人是到那里干什么？与耶稣同在。以马内利与耶稣同在。这城的人呢，因为这个女人做的见证，就是寻找耶稣。这女人做什么见证啊？我信耶稣发财了？不是的，女人做的见证是，耶稣只是我的罪。让我能够认罪悔改脱离罪恶。这城的人找耶稣是因为也想赦免罪恶。这城的人找耶稣也想罪得赦免，因为撒玛利亚城的罪恶是很多的，充满着偶像和淫乱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呢，走出了撒玛利亚城，走出了撒玛利亚的遗传，来到耶稣那，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你真是救世主。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最后一段，就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一节到第四章的四十二节啊。我们来看，我们一节节看。三十一节说，在这期间，门徒请求他说：“拉比，请吃。”但他们对他说：“我有食物吃过了，就是你们不认识的。”然后他的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给他吃的吗？”耶稣就对他们宣告：“我的食物就是要行出那差遣我来者的旨意，且完成他的工作。”你注意哈，耶稣没喝水也没吃饭，撒玛利亚妇人呢也把水罐放在那里也没喝水，但在基督里不会饥渴，既不会饿死也不会渴死。为什么呢？凡是遵行神旨意，竭力按着耶稣的话去传道建教会侍奉的，在基督里面永远会活着，神永远不会让他饿死渴死啊。因为经常记着说，念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回答说，
经常又说，这世界念
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世人呢和假基督徒经常不可理解，说光传道靠聚会怎么活着，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吃饭。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完成神的差遣， 做完传道的侍奉，做完传道建教会的侍奉，神必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因为我们活着不是靠世上的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我们要想活着，就要做神的工。做神的工就是我们的食物，按照神的吩咐做完神的工作，没有任何东西能渴死我们，能饿死我们啊。所以说耶稣接下来呢就讲到要专注于神的差遣，专注于传道的侍奉。之后呢讲的那些撒种啊、差遣、收割啊，都是跟教会传道讲道侍奉有关系的，对不对啊？35节，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收获期才来吗？就收割期才来吗？看呐，我告诉你们，抬起你们的眼睛向田观看，向这个田野观看，他们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耶稣让门徒看什么呀？这一片片的庄稼成熟了啊，你就看到4章27节啊，一直到41节，很多撒玛利亚人来了，庄稼已经成熟了，这些庄稼就是这些人啊。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果实到永生。为什么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欢乐？因为在这件事上那话是真的，这人是撒种者，而另一个是收割者。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劳苦的，其他人已经劳苦，而你们将进入他们的劳苦。所以说我们看这句话，当门徒还惊叹耶稣为什么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的时候，门徒还在认为撒玛利亚人不可能得救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些工作做完了。耶稣撒下了种子，耶稣劳苦的完成了这个福音工作，然后门徒收割他们没有劳苦的工作。耶稣做完这一切，然后这些撒玛利亚人信耶稣是什么？最后都到门徒那里去了，对不对？所以弟兄们，从本质上来讲，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福音的传扬，真理在人心里的工作，都是神自己做完。我们不是撒种的，我们是收割的。神用他的真理和圣灵让人认罪悔改，是神把一个人的心重生，把他带到我们中间，如同我们当中这些真信的。所以说这城的撒玛利亚人归信，门徒没有任何劳苦，门徒那时候不在耶稣身边，你知道吧？无论是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还是这整个城的人信，跟门徒没关系，但是门徒最后享受了收割的成果，对不对？劳苦的是谁？是耶稣，是神。我们的主呢，以他极大的智慧做成了这福音的事工。他通过向一个女人传福音，引导这个女人认罪悔改相信他，然后又通过这一个女人向整个城传福音，然后这整个城就结出很多果子，人都信了。这就是福音，无论是传福音、建立教会、劝勉人，一切出于神，但是哈，赏赐和福分却归给我们这些收割者。凡是建立教会、做传道侍奉的，我说过，本质上是耶稣的劳苦，不是我们的劳苦。但是天国和永生的赏赐，终将归给我们。这就是在主里面的福分，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为神的家去征战、去付出，是绝对不亏的，因为将来有永恒的赏赐，而且你会真的知道。其实我们没做什么，我们是收割者，而耶稣是撒种者。在另外当中呢，在这一段的另外一方面，耶稣紧接着食物的话题继续告诉门徒，教会和门徒唯一应该关心的、唯一应该投身的就是撒，就是收割的事工、传道的事工。在马太福音9章呢，耶稣说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是收庄稼的啊，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39节，而从那撒玛利亚的人的城里有极多人相信了他，因为那妇人做的见证，他把我一切所做的事都对我说出来。首先你要知道，这城的人信耶稣是首先因为听到这女人的见证，这女人的见证就是认罪悔改的见证。所以这些人听了这个女人认罪悔改，也不觉得羞耻了，觉得我也应该认罪，求主赦免我，我也这么多罪， 但有的人听到我们教会人生悔改，他还是鬼渣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城的人啊，从北国的耶罗伯安以来，这撒玛利亚城的人在偶像和淫乱当中太久了，就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在偶像和淫乱当中太久了。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想让耶稣救他们脱离这些罪恶，想让耶稣赦免他们罪恶，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教会可以寻找。所以说教会的事工就是收割这样的灵魂，记住，把那些真正愿意认罪的，愿意真正跟随耶稣的带到教会里啊。四十节，于是当撒玛利亚人去与耶稣同在，与他同在啊，要求他和他们一起住下，然后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与基督同在，与基督同在也是与耶稣的门徒同在。在约翰第一章呢，两个门徒，约翰的门徒跟随耶稣之后，就问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们说什么，你住哪里，我想和你一起同在。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看他在哪里住，在那一天便与他同住，约有身证，与耶稣同在。怎么与他同在？到教会里去，到门徒当中去。耶稣住在哪里？耶稣不是固定住哪，耶稣住在门徒当中。门徒在犹太地的时候，耶稣就住在犹太地；门徒在撒玛利亚的时候，耶稣住在哪？门徒在加利的时候，耶稣就住在加利地。教会不是任何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这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所住的地方。四一节，而且呢，有更多人信了。这更多人信，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道。他们便对那女人说，不再是因为你所说的话，我们相信，不再是因为你所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且知道，这人真是这世界的救主。注意哈，撒玛利亚人的开始信耶稣呢，是因为这女人，是因为耶稣指出这女人的罪恶。这相当于失去约翰的信，认罪悔改，对不对？但是要想在信仰上扎根继续前行呢，就要听道啊。这些人开始寻求耶稣呢，是因为撒玛利亚人认罪悔改之后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但他们真正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是因为耶稣和他们同住了两天，给他讲道。他们是因为听道而信了耶稣，耶稣让他们明白圣经，他们信了耶稣是圣经所启示的基督，这就是真正的门徒。所以说在今天呢，首先认罪悔改是开头，没有这个就没有结果。在认罪悔改之后呢，就要进入教会聚会，听道，明白真理，使信仰正确啊，不然的话你还是信不到底啊。所以说呢，基督信仰在一个人里面是始于认罪悔改，然后什么巩固于长久的聚会听道啊。所以说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经文，来一起念。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死亡，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里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所以说信耶稣就要认罪悔改，并且在认罪悔改之后竭力进到更完全的地步，不要总是得回到开端啊，不要总是混个汉堡。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